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8月13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和美国司法部长办公室对维吉尼亚州夏洛特威尔市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示威活动中辆汽车撞入人群展开民权调查。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州长星期六要求在该州夏洛特威尔市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走人，这次集会引发的暴力造成一人死亡，还有一架在现场负责监控的警察直升机坠毁，造成机上两名警察丧生。集会是抗议夏洛特威尔市移除一座象征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联邦的雕塑。维州州长麦卡利夫宣布了紧急状态令，当时全副武装、手持盾牌的种族族裔示威者和同样全副武装的反示威者在夏洛特威尔市发生了冲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下午在新泽西州发表讲话，谴责夏洛特威尔所发生的是多方对仇恨、偏执和暴力的过分展示。美国黑水公司创始人普林斯有争议的建议把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大部分私有化，正在喀布尔和华盛顿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据报道，唐纳德·川普总统将这一建议列入他对阿富汗战争长达几个月的调查工作。美国在这个历时16年的战争中与塔利班陷入僵局，普林斯将这个计划作为扭转战局的一种成本效益比较好的方式。据这项建议，大约5000名承包商将取代目前向阿富汗部队提供咨询的美军，他们将用私人空军拥有90架飞机。普林斯说，承包商将在阿富汗的控制下运作。普林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是当地的民兵，但是越来越多有名望的阿富汗人担心普林斯的谋利私营军队将会不可靠。在漫长的选举季结束之后，大多数肯尼亚人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星期五晚上，肯尼亚宣布现任总统肯雅达击败了长期的反对派候选人奥廷加，赢得他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果宣布之后，肯雅达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举行了庆祝和示威，有的持续到星期六。据报道，首都内罗毕的贫民窟马萨瑞连夜有9名青年男子被开枪打死。一位父亲对美联社表示，他的女儿在马萨瑞和朋友玩的时候被榴弹击中身亡。反对派的大本营肯尼亚西部城市基苏姆郊区发生骚乱，警察开枪击毙2人。肯尼亚反对派呼吁支持者保持镇静，但是肯尼亚内政部代理部长强调，肯尼亚警方都是依法执法，和平示威是法律允许的。委内瑞拉政府对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的言论做出了回应。川普在谈论这个迅速下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把军事选项列为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阿雷扎兹星期六宣读了马杜罗总统发表的声明，表示唐纳德·川普总统的鲁莽威胁旨在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拖入冲突，这会永久改变我们地区的稳定、和平与繁荣。阿雷扎兹指责说，川普的评论代表了美国对委内瑞拉系统性的侵略。一天前，川普总统说不排除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形容委内瑞拉的局势是危险的乱局。在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因肝癌病逝，而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近失踪近一个月之际，香港智联会星期六 发起寻找刘霞行动，敦促当局释放刘霞。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洋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东盟的地区论坛今天在菲律宾落幕，中国与各国在上个周末的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被中国的官媒形容这是为南中国海问题打开了新的一页。持续十多年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是否就能真的开花结果？而这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能不能够结束中国与各方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与此同时，相较于中国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的活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低调是否显示南中国海已经不是美国政府的首要议题？失去了华盛顿的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是否开始转向了北京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嘉宾来和您进行探讨。第一位，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博士，欢迎您，王博士。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从美国罗德岛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助理教授孔世海 Dr. Isaac Carden。 孔教授您好。
哎，早
早。那么第三位呢，通过我们的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英红。石教授您好。
您好。
您好，我们欢迎三位。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想先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为什么今天所谓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相关进展如此的重要？因为其实相关讨论已经进行了有将近15年的时间。我们知道，从2002年的11月份，中国与东盟的代表就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把制定行为准则呢作为了一个目标。到了2012年7月份的时候呢，当时的越南还有菲律宾曾经谋求要通过单方面的来拟定行为准则，不过这项讨论呢并没有成功。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一直到了今年2017年的5月份，北京与东盟就行为准则的框架达成了协议。那么最新的发展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在8月份，在这次的东盟的部长会议里面，北京与东盟通过并且采纳了行为准则的框架草案。接下来各界要关注的就是在11月份，因为中国还有东盟的领导人在会谈的时候将会启动了有关于行为准则的下一步磋商。不过我们可以说，在今天通过北京愿意来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很多人认为是一大进展。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石英红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北京这项举措它的重要意义何在？那么为什么北京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通过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呢？
这个曾经啊，就南海的领土争端，就南海的啊这个战术经济争端，也就南海美国的抵近侦察，以及2011年全国性希腊地区美国基本立场，我中国与美国之间，中国与部分东南亚海洋国家之间曾经有激烈争端，有的时候还采取了某些行动。但是呢，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大体上从去年9月啊，在杭州的 G20 峰会开幕前后，那么在这个之前啊，中国在南海采取了一系列军事示威行动，主要是强烈抗议和否定这个去年7月12号这个海牙仲裁法庭通过的被中国撤职为一张废纸的那个裁决。那么经过这个差不多2个月的行动，到去年9月杭州 G20 峰会开始以后，非常明显，中国显著地缓和了在南海的这个立场没有变，但缓和了在南海的行为。
嗯，
基本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啊，已经有差不多接近1年了，中国在南海没有采取新的重大的扩岛行动，也没有采取新的重大的部署军事能力在扩岛啊岛礁上部署军事能力的行动。那与此同时，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积极的跟先前相比更积极的推动 同东盟各国改善关系，包括试图就东盟这个和中国的南海行为准则开始重新对话。那么这是一个大的背景，而这个背景呢，这个甚至在其他方面，比如中国这个从今年五月份开始的重要的举动，就尝试同日本有显著的改善双边关系。那么另外，中国这个去年开始与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变化，菲律宾这个杜特的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所以中国同菲律宾改善关系也是跟南海局势密切相关。那么在这个总的背景之下，我想现在中国采取跟东盟一起采取这样的行动，把原先南海行为的这个宣言变成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开始新的一轮大概是维持会很长的谈判，争取搞出一个行为准则。那么这显然反映了在这个南海地区局势总的近几个的显著缓解，也反映了中国对南海的政策态势的一个重大调整。
那么王维正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北京方面为何在这个时候同意通过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说，这是不是代表其实中国当局在南中国海的相关建设工程已经大致的底定了，所以基本上呢，现在是可以同意就行为准则来进行探讨的时刻了？您的看法？
是，这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之所以能够在此时此刻达成的话，当然有远的因素，也有近的因素。远的因素的话是15年来，这个东盟国家都希望说与中国能够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那这10多年来谈判都非常非常的挫折。那之所以说最后谈出一个所谓的行为准则的一个框架协议，而不是协议本身，而且不具约束力的话，这可以说是在中国在外交上的一项的让步啊，在东盟国家看起来像一项让步，但是就是因为它是没有约束力，而且不是协议本身，而且无法这个挽回中国在这个海域的这个造岛的这个所谓的 reality on the ground， 事实上就在地面上的这个事实的话，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中国的一个胜利。但是此时此刻之所以产生的话，显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外交要谈判的话，能不能成功的话，其实是在中共领导人一念之间。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你看这个近的因素的话，最近几个月可以说中国跟邻国的关系都不是很好，除了跟日本、美国的关系之外，越南跟菲律宾当然是原来就是有生索国的这个争执，当然菲律宾的政策有所改变，然后再加上印度，那在不能够多边这个受敌的情况之下，暂时的安抚这个东盟的国家的话，也是一个缓兵之计。那我觉得比较要注意重视的是这个框架协议提到了说在8月底这个东盟跟中国要来谈这个细节。那从现在到这个8月底还有3个多礼拜，所以大家就很好奇说这个细节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再交给11月份的时候这领导人他们来谈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做一个外交的宣示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半瓶酒，你可以看这个半满的部分，也可以看那个半空的部分。
是，没错。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孔世海教授您的看法。当我们谈到了这个框架协议，刚刚王教授也解释了一下，在八月底的时候会继续就框架协议的详细内容来进行讨论，但是各界都在说，特别我们看到了包括了美国、澳大利亚还有日本三国政府在星期1联合的发表了声明，强烈要求这个在行为准则的部分呢，能够制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您就先来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这个行为准则它能够有多大的效力，有没有办法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填海造岛行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还是说就像刚刚提的已经造好的岛它已经无法再去追究了？您的看法和您的了解。
那谢谢你邀请我来参与这个节目首先我要说我的言论也并不代表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海军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那个框架的内容因为没有详细不能具体的说，但是对于美国还有澳大利亚还有日本的看法来说他们就把这个框架视为换汤不换药， 好像就算是一种中国的外交措施，可能现在的情况对中国来说也比较好，所以他们就要追求这样的一个 talk shop， 一种讨论这些问题，但是那个各方行为的原则比以前一模一样。原则就是不要军事化，不要改变情况，不要强迫别的国家。所以好像对于美国的政府来说，还是别的美国的盟友政府来说，这样的过程也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是，那么我继续想回到我们的石英红教授了。那么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行为准则。接下来也有很多人说，从这个框架协议的细节讨论也好，到最后真的行为准则出来也好，它能够对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为产生什么样的效力，很多人都有质疑，甚至也有人提到北京在这个时候同意通过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其实是在争取更多的时间能够完成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部署。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最后一种说法呢也引申得太远了。我首先强调这个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准则，何况现在的行为准则到底什么完全没谈出来，即使经过非常漫长谈判过程，自己能谈出什么样的具体行为准则现在完全不确定。那么与此同时，行为准则这个即使谈出来，各国都不会放弃他对这个岛礁领土主权的伸缩，也不会放弃也不会改变他对这个专属经济区权益的伸缩。那么同时我想东盟国家主要还是侧重于跟过去一样，侧重于联合国海洋法，侧重于不能改变现状，侧重于任何争端必须和平这个非军事解决。那么中国方面立场这个一方面原则上中国也同意这些原则，中国原则也讲非军事化，也讲和平解决争端，但另一方面谁也中国政府不会允许谁通过实际行动，甚至通过这个法律声称来否定中国扩岛的已有的成果，来否定中国已经部署的这个设施等等。所以我想这个尽管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行动，因为它有助于缓解这个南海争端缓解吧，不是取消，也有助于这个改善中国东盟国家的关系。但是呢，各国的基本立场不会改变，现成的，也就是刚刚确立的，经过中国前几年确立这个现状，偏岛的现状，部署军事力量大概也不会改变，而且，中国这个反对域外国家这个干预的立场不会改变。那么，我想这个东盟方面有争端，基本立场不会改变。无非就是大家希望大家的行为能够缓解一点，能够稍微有点规则。至于什么样的规则，我想取决于未来非常漫长的谈判。至于这个谈判能不能谈出比较具体的成果，这是有还是不确定的。那么当然，中国至今为止是反对这个未来谈出的这个规则具有法律效力。
是，那么我接下来就想请教王维正教授了。石教授实际上也点出了一个重点，那就是很多人说预期未来光是行为准则这个本身内容的谈判可能还要再撑个好几年的时间。那么您觉得各方有可能真正的达成一致吗？还是说最后这很有可能仍然是不了了之？我们已经看到了十五年的谈判，接下来是不是另外要有十五年来谈判具体的内容？您的看法？
当然你可以讲说这个最后谈判出来的结果，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的被稀释的一个结果，所谓 water down 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他虽然重申了一些原则，比如说这个非军事化、航行自由的一些原则，而且这些原则的话，不但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所标示的，而且在去年这个荷兰的这个海牙的仲裁法院也重新重申过，就是说在这此地区的话，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这个礁的话，够称得上是海洋法第121条的这个岛的这个资格哈。那所以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讲是一个航行自由的一个胜利。但是这个行为准则如果最后能够谈出来的话，第一个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它是没有法律效定的。那只有换句话讲说，只有是道德上的一个谴责而已。如果将来谁 违背了它，当然大家不要讲，就是也比较有可能违背的是谁，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在道德上来讲的话，就在国际观瞻上的话，可能有失一点面子。第二个，它绝对不会是用来作为来洽谈和这个商定海上领土争议的一个协定，因为这个海洋法公约的话没有提到这个，然后去年那个判决也没有提到这个，然后这个行为准则的话更不可能提到这个，所以我对他的期望是不是很高，但是我就像您刚刚讲的一样，因为可能还在谈好几年，所以这个可以让中国跟这个周边国家关系的话营造一个比较和平缓和的一个局面。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探讨到底美国在这个南中国海争议当中它现在扮演的角色如何。我们知道美国这个经过了这个新任的政府之后呢，很多人说是不是对这个东南亚地区甚至亚太地区的盟国传出了一些比较复杂或者不确定的一些信号。稍后我们也要继续请三位专家来谈一谈针对南中国海的争议，美国可以使上什么样力。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言，我们就先来听听他们对于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终于得到了通过，北京方面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策，它背后的动机和想法是什么。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疑问，我们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认为目前不管是中国的任何一届政府对南海的这种主权伸索都是理所应当的，无论是台湾政府所占据的太平岛还是中国现在所占据的南沙西沙等地，但是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之前没有遇到的，那就是东北的朝鲜和西南的印度，所以这两个方面就致使目前中国的政府对于东南地区或者说东南海南中国南海的这种主权伸索暂时暂停以息烟火，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文件，它只是一个拖延时间那未来一定会有所谓随着中国的实力增强它一定会有更进一步的措施，所以我认为它并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通过的话就是东南亚国家认清楚形势，靠美日来跟中国捣乱就是已经这个策略已经彻底失败了，尤其是从菲律宾的态度也好还是越南的态度也好，认清楚形势就是说中国有了这个英明伟大的习主席以后就不可能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而且我建议习主席呢就在19大以前把太平岛拿下来，一方面可以就促进祖国的统一，然后呢也是震慑这些这个东南亚国家吧，让这个行为准则未来就是说对中国更有利吧。
好，这是上海的唐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我们稍后请几位嘉宾来谈谈您的看法。我们继续再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这个拖延就拖着也挺好的，现在慢慢以后这随着这社会发展以后这你看这个边境能让那个生活的当地的人民去决定要思考了，是吧？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那么我想先请我们在北京的石英红先生，您刚刚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很多人觉得拖着挺好的，拖延时间，那么要认清形势，甚至还有人提到了这个暂停这样的一个伸索行动呢，很有可能也是跟朝鲜局势还有现在的中印边界的一些纠纷有着关系。那么另外也有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今年是中国的19大，所以在19大前呢中国当局希望能够维持这个在边界或者在外交上面的一些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局势。石教授您的看法，这个在时间点上是不是也与中国国内的政治有所关联呢？
我觉得根本的来说这个还是从去年年中开始中国已经完成一个很大一个阶段在南海确立中国军事实力地位的任务，同时呢这个到了年底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中国政府希望跟美国特朗普政府有一个过得去的比较好的关系，诸如此类的我想在当时从去年年中开始就出现了中国南海行为的相对的温和化，这个恐怕跟19大还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跟现在7月份特别7月份以来朝鲜问题的急剧激化和中印东南地区边境军事对峙恐怕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在现在 啊，如果朝鲜问题很紧张，同时中国也希望继续同特朗普政府能有个过得去的关系，同时啊，印度就跟中国的军事对峙，那么也促进了啊，在这个时候啊，进一步去推动改善等东啊这个东盟国家的关系。但是总的来说，啊，这个我想目前出现的还是一个比较战略性的行动。那么关键就是说啊，这个谈嘛都很好，最后谈出来的，如果大家都能接受，一定是非常含糊的东西啊。如果要谈成比较具体的，我想争端矛盾一定非常大。
嗯哼。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啊，不但中国现在军事实力啊，在南海地区和对东南亚关系国家的这个经济啊影响力在增大，而且东南亚各国包括啊这个越南、包括印度尼西亚等等，他们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在太平洋、西太平洋的这个到底会不会收缩，到底他的承诺还可信不可信，都有点啊不是太明确。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啊，这样一个对美国未来战略方向啊都不确定的这样一种感觉，也促进了啊东南亚国家方面现在啊跟中国来进一步来谈这个行为准则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美国啊，在这个南海问题上的这个立场、战略利益关切，目前没有改变。还有啊，一些重要的域外国家，所谓中国讲的日本、澳大利亚，严重关切没有改变。那么再加上有关的国家啊，争端国家没有放弃这个权益和主权的伸缩，我想啊，现在只是一个局势的缓解。啊，这个根本谈不上问题的解决。
是，那么孔世海教授，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谈一谈美国方面的作为。我们知道，在川普政府宣布退出 TPP 之后呢，很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对此感到非常的担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呢，他就以川普丢失南中国海的这个星期来作为一个题目，那么来质疑川普政府呢，对于南中国海问题没有拿出具体的措施，是背弃了东盟的这些盟友，所以才会导致东盟最后与北京他们能够通过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或者是导致很多的东盟这些国家呢，那么决定呢与北京站在一起。您的看法和观察是什么呢？
那好像那个川普政府他们有一些分析是认为啊，特朗普那个政府啊，因为国内的纷扰分散注意力，那么也不会处理南海问题啊，还是要会背弃他们的东盟的盟友。我想这样说的话也是太过分了，一定有一个问题，那个川普政府也没有奥巴马政府那么重视这个南海问题，没有希拉里国务卿那么重视这些问题。但是我好像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美国政府也包括美国海军，也包括美国的外交部，也包括美国的公司他们也能够同时办事美国政府能够在英文可以说walk and chew gum at the same time， 可以走路和咀嚼是啊但是呢在看他们在未来也会不会支持他们的东盟的盟友，好像美国的政府也在未来也会改变，但是美国的
所以还值得观察。
美国的战略方向也一模一样。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就是来自北京的徐英宏教授，还有在纽约的王维正教授，以及在罗德岛的孔世海教授。感谢三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我们的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继续带您聚焦中国的对外议题，那就是中印边界不战不和，到底北京要做何打算？也请您按时锁定我们明晚的现场讨论单元。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和美国司法部部长办公室对维吉尼亚州夏洛特威尔市反对白人民族主义示威活动当中两辆汽车撞入人群展开民权调查。美国维吉尼亚州州长星期六要求在该州夏洛特维尔市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走人。这次集会引发的暴力造成一人死亡，还有一架在现场负责监控的警察直升机坠毁，造成机上两名警察丧生。集会是抗议夏洛特维尔市移出一座象征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联邦的雕塑。维州州长麦考利夫宣布了紧急状态令，当时全副武装手持盾牌的种族主义示威者和同样全副武装的反示威者在夏洛特维尔发生了冲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下午在新泽西州发表讲话，谴责夏洛特维尔所发生的是多方对仇恨、偏执和暴力的过分展示。美国黑水公司创始人普林斯有争议的建议把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大部分私有化，正在喀布尔和华盛顿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据报道，川普总统将这一建议列入他对阿富汗战争长达几个月的调查工作。美国在这个历时16年的战争中与塔利班陷入僵局。普林斯将这个计划作为扭转战局的一种成本效益比较好的方式。根据这项建议，大约5000名承包商将取代目前向阿富汗部队提供咨询的美军，他们将有私人空军，拥有90架飞机。普林斯说，承包商将在阿富汗的控制下运作。普林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不是当地的民兵，但是越来越多的有名望的阿富汗人担心普林斯的牟利的私营军队将会不可靠，并且表示这一举动将重演两千年代伊拉克和阿富汗黑水卫兵暴行的危险。在漫长的选举季结束之后，大多数肯尼亚人回到正常生活中。星期五晚上，肯尼亚宣布现任总统肯雅塔击败了长期的反对派候选人奥廷加，赢得他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果宣布之后，肯雅塔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举行了庆祝和示威，有的持续到了星期六。据报道，首都内罗毕的贫民窟马萨瑞连夜有9名青年男子被开枪打死。肯尼亚反对派呼吁支持者保持冷静，但是肯尼亚内政部代理部长强调，肯尼亚警方都是依法执法，和平示威是法律允许的。他说，警察面对的是罪犯，是抢劫商店、危害他人生命安全的罪犯，不是示威者。他还对肯尼亚民众喊话，称肯尼亚总体上是和平的。委内瑞拉政府对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的言论做出了回应。川普在谈论这个迅速下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把军事选项列为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阿雷扎兹星期六宣读了马杜罗总统发表的声明，表示唐纳德·川普总统的鲁莽威胁旨在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拖入冲突，这会永久改变我们地区的稳定、和平与繁荣。阿雷扎兹指责说，川普的评论代表了美国对委内瑞拉系统性的侵略。一天前，美国总统川普说，不排除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形容委内瑞拉的局势是危险的乱局。川普在新泽西州他的高尔夫度假地告诉记者，我们对委内瑞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行动方案，包括在需要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在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因肝癌末期病逝，而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失踪近一个月之际，香港智联会星期六下午发起寻找刘霞行动，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刘霞，呼吁网民自行印制寻找刘霞的海报贴满全港。同时，自由刘晓波工作组等41个团体星期天发表联署的声明，要求还刘霞自由。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美语训练班，无需报名，不收学费，全年无休，保证提高。
行了行了，杨林，广告做起来没完了。
Donny， 你可别小看广告的作用哦。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给咱们节目发了一个小广告，结果节目网页的点击量就呼呼的涨上去了。
That's fantastic。 对了，你刚才说呼呼的涨上去，待会儿我们就要教一个词，就是这个意思。
太好了。
不过 Let's first have a preview of today's show, shall we?
好，今天我们要去赌马场试试手气。
I put all my money down on the horse race, but the horse I bet on didn't win.
和朋友聊聊大学生活。
What's your schedule like?
It's great. I only have class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讨论公司上市的时机。
Well, it's an exciting idea, and also a bit terrify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躲过一劫和火爆脾气。Donny，咱们现在是不是要学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啦？
没错， Let's listen to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soaring. Soaring is spelled S-O-A-R-I-N-G. Soaring.
Soaring.意思是剧增的，飞速上涨的。
The austerity measure is designed to reduce the soaring Greek deficit in the next few years.
希腊实行银根紧缩措施，目的是在未来几年里削减飞涨的政府赤字。
Many American families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soaring college tuition fees.
飙涨的大学学费给很多美国家庭带来了挑战。
The expanding of Asia-Pacific markets contributed to Apple's soaring profits in the past 5 years.
过去五年亚太地区的市场开发使苹果公司利润猛增。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oaring, soaring, soaring.
这么说，由于我的广告攻势，咱们节目人气暴增，也可以用 soaring 咯。
Yeah, you could say...This show enjoys soaring popularity, or this show's popularity is soaring.
我明白了。对了，和 soaring 相对的应该是 declining 吧。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个电视台的栏目里实习 ,but the show's popularity had been declining. 看节目的人越来越少，我实习结束后不久，节目就停啦。
So, the show was terminated because of your bad performance as an intern, huh?
因为我差劲搞到人家节目停播，才不是呢。不过啊，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如果实习还没结束，节目就停了，我还得另找地方实习，说不定还会耽误毕业呢。
Sounds like you dodged a bullet.
什么? Bullet? 子弹?
对,听下面的节目你就明白了。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开车去多伦多度假，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Dodge a bullet 和 cheapskate。
Larry, 我们还要开多长时间才到多伦多啊？
If we don't make any more stops, we should get there by nightfall.
啊，天黑的时候才能到，可是我已经快要饿死了耶，我们停下来找点东西吃吧。
Actually, we have a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at the hotel in Toronto.
哦，我知道酒店有免费晚餐，可是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吃到哎，我坚持不住了啦。
You know me, Li Hua. I'm a cheapskate. Sorry.
Cheesecake? 你带了 cheesecake? 赶快给我吃啊。
No, not cheesecake. Cheapskate. A cheapskate is someone who is very cheap or doesn't like to spend money.
Cheapskate 就是小气鬼，哼，没错，你呀、啊、就是个 cheapskate。要不是你舍不得花钱，我们才不会选多伦多度假呢，早就买张飞机票飞去泰国了。
Thailand? Don't be ridiculous. Even if I wasn't a cheapskate, you know we can't afford to go that far away for a vacation.
那就算去不起泰国，咱们停下车吃顿饭总可以吧
？If we stop for food, we'll waste time, gas, and money.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until we get to Toronto.
Oh, why are you being such a cheapskate? 咱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你可是特别喜欢给我买吃的呢。
Oh, yeah, I remember that. Actually,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think I might have some of that candy you like in my backpack. Something like a white rabbit, right?
大白兔奶糖，真的，在哪里？哎，还真的有哎。啊，可是这包已经过期了。哎，不过我太饿了，将就吃了。
Phew, looks like I dodged a bullet there.
Dodge a bullet? 躲避子弹？哎，你又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话啦
To dodge a bullet means to narrowly escape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example, a second ago, you were about to get really angry because I wouldn't stop for food. But luckily, I had that bag of Chinese candy to keep you happy.
Oh, to dodge a bullet. 意思啊，就是逃过一劫，躲过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你说要不是因为你包里正好有糖，我肯定会因为饿肚子要大发脾气。所以啊，你算是躲过了我的一顿数落喽。
That's right.
哎，可是吃糖吃不饱啊。
We have a perfectly wonderful and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in Toronto. Sorry, Li Hua, we're not stopping. Uh-oh.
Huh, Larry, 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没油了？你看看，几个小时前我不是让你把油箱加满吗
？I heard the gas is a lot cheaper in Toronto, so I didn't want to buy more gas than I needed to.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enough for us to reach Toronto.
哈，你因为觉得加拿大的汽油便宜，就不舍得在美国加油，打算坚持到多伦多再说啊？哎呦，你怎么这么小气呀 ，Cheapskate！
I hope we can find a gas station in time. I haven't seen any signs for a gas station for a while.
我的老天啊，附近没有加油站，那我们岂不是要深陷荒野啦
？Don't worry, we always have my cell phone if we need to call for help.
打电话求救，可是我刚才一直拿你的手机玩游戏，已经没电了。
Oh, good grief! Luckily, I think I have an extra battery in my backpack. Check the outside pocket.
啊，哎，真的耶，这里有块备用电池。We dodged a bullet. 我们逃过了一劫了。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t looks like there's a gas station a few miles ahead.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re without a problem.
Oh, 太好了，前面有加油站，我们赶快去把油箱加满吧。
Okay, I won't be such a cheapskate this time.
对，这次啊，别再小气了。哎，还有，在加油站给我买点吃的来哦。
Okay, fine. You got it.
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dodge a bullet。意思是逃过一劫，另外一个是 cheapskate， 意思是小气鬼。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 used to work at a small company where the boss had a terrible temper and yelled at people all day long.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挨骂。It felt like I was dodging bullets every day.
啊、oh, ，我理解，我理解。给坏脾气的老板干活，随时要做好挨骂的准备。他们呐、啊，就像地雷，一碰就炸。
No kidding. 好了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program. 美语怎么说？讲的就是这个火爆脾气。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火爆脾气。
Jimmy， 瞧瞧你的熊猫眼。
哼，这都要怪对门宿舍的一个疯子，夜里不睡觉，在楼道里唱歌，害得我一宿没法睡。
Dude, that sucks.
Donny， 你今天可别惹我，我这一肚子火恐怕得点火就着。I'm easy to burn.
Easy to burn? Jimmy, I have to say, you've got a talent for making up English phrases.
好，那你说，火爆脾气在美语里怎么说？
You say, I have a short fuse. Fuse is spelled F-U-S-E. To say someone has a short fuse is to say he or she has a bad temper.
Oh, fuse 是导火线的意思。A short fuse, 很短的导火线。那还真是一点就着，所以 have a short fuse 就是形容脾气差，
That's correct. If I were you, I'd go give that guy who sing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 piece of my mind.
Give him a piece of your mind?
Yes. You can also tell him off. 这两个都是骂他一顿的意思。
Actually, I was about to rush out of the door and tell him off, but my dorm mate stopped me.
Why?
我的室友们说，这人平时挺好的，最近失恋了，要靠夜里唱歌来疗伤，让我别往心里去。
Your dorm mates are so nice not to take it personally.
Take it personally, 就是往心里去，计较，对吗？
Exactly. For example, your boss has a short fuse and often yells at people when they make minor mistakes.
哎，我来猜猜，你说老板脾气火爆，人家犯个小错，他就大嚷大叫。那么 ,if he gives me a piece of his mind for something minor, 同事们就会说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对不对？
Bingo,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火爆脾气是 have a short fuse. 第二，口头教训别人是 give someone a piece of my mind, 或者 tell someone off. 第三，别往心里去是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Donny, 我刚才就想跟你说，碰上这种不讲理的上司，你挨骂就挨骂，不用往心里去。Don't take it personally.
You're right. 就让他去骂，就让子弹飞吧。
不过说起刚才教的那个 short fuse, 火爆脾气，我十分不争气的想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什么？
嘿嘿，你恐怕要笑话我。从火爆脾气，我想到了火爆腰花。
啊？
我大学的时候最爱和同学们一起去校门口的小饭馆吃火爆腰花了。Oh, those were the days.
我看你是饿了吧。Anyway, let's listen to 美语三级跳，让你再回忆一下大学生活。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初级课程。Eric 和 Patty 是好朋友，也是大学同学。他们中午一起吃饭，聊起了校园生活。
In this first part, we will learn how to ask what classes someone is taking.
Hi, Eric. Are you having fun at college?
Yes, it's great. How many classes are you taking?
I'm taking 4 classes. Are you taking a lot of classes?
I'm taking 3 classes.
Professor Bowman, Eric 怎么只选三门课啊？美国大学生的日子也太轻松了吧。
Well, Winnie, maybe they are taking hard classes and have to study a lot.
这么说也有道理，可能正是因为课程难度大，所以他们才只选几门课。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hat their classes are.
What classes are you taking?
Well, I'm taking English classes.
I see. Well,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lasses, like chemistry.
Chemistry? Wow, that sounds hard.You must have a lot of work.
Patty 选修化学课，这门课啊可不好学。可是 Professor Bowman, Eric 为什么要选英文课呢？英语不是他的母语吗？这算不算投机取巧啊？
Well, Winnie, some English classes are hard, even for Americans. Students have to read very hard books.
哦，原来如此。那么在美国大学里，学生们是不是每天都要上课呢？
Well, let's listen to Eric and Patty talking about when they have classes.
What's your schedule like?
It's great. I only have class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You don't have any classes on Friday?
No, so I can have fun with my friends on Thursday night.
Eric 不光选修英文课，而且一个礼拜只上四天课，这怎么可能啊？
Yes, some students have easy schedules.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talking about their professors.
Who is your chemistry professor?
I got Professor Franklin for chemistry. He's really great.
Who did you get for math?
I got Professor Martinez for math. He's good, but the TA is so boring.
TA? TA 是什么啊?
A TA is a teaching assistant. They are older students who help professors teach the younger students.
Oh, TA 就是 teaching assistant 的缩写。也就是助教的意思。Patty 说他很喜欢自己的数学教授，不过啊，教授的那位助教却非常沉闷无聊。
Right.
You know, if my students don't study hard enough, sometimes I'll get a mean TA to help me teach.
啊，我们不认真，你就要找个厉害的 TA 啊。那我们如果特别认真，你就会找个特别帅的 TA 咯。
No, if I get a cute TA, everyone will have a crush on him and study less. Now, Eric and Patty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 clubs they are in.
What do you do outside of class?
I'm in some fun clubs.
What kind of clubs are you in?
I do all kinds of things. I do some academic clubs, but other clubs are just for fun.
Patty 可真行哎，加入了这么多的课外社团啊。Professor, 美国大学里都有哪些社团呢？
Some clubs are academic. Students study together for tests or discuss current events. Some clubs are just for fun. They do things like yoga and hip-hop dancing.
瑜伽社还有街舞社，听起来真不错哎。就是不知道 Eric 加入了什么社团哦。
I'm only in a hip-hop dancing club. It's really fun.
A dancing club? I love hip-hop music, and I love dancing.
You should join. It's not full, and there are plenty of spaces left.
I think I will. It would be fun to do a club together.
哈？ Eric 只参加了街舞社啊？他这个人课只选了三门，每周只上四天课，连跟学习有关的课外社团也不参加。哎，他过得也太轻松了吧。
Well, Eric may be busy for other reasons. Tune in next time and we'll learn more about student life.
This 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美国的大一新生可真幸福 ，They have easy schedules， 他们功课轻松 ，They can join some fun clubs， 还能加入一些有趣的社团，真让人羡慕呢。
Didn't you enjoy your freshman year？
别提了，我们英语系的学生一进校门就是一大堆基础课，哪有时间去参加课外活动啊
？Well, I'm sure not all of your classmates spent their time studying as hard as you did, right? For some people, college is a place for learning. For others, college is just a big party.
嗯，也对，有些同学根本不在乎成绩，打球、跳舞、组乐队，每天呐、过得可高兴了。
You can play your way through college or work your way through it. But after 4 years, everyone is pushed into the real world and the party is over. 人总要长大嘛。
Donny, 你说的真让人伤感。好啦，大学生活结束，咱们进入社会，来听李杰美语。
李杰美语。
公司老板 Jerry 召集手下 Lisa 和 Ken 开会，商量公司上市的问题。Lisa 问 Jerry 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But Jerry, have you really thought this through? You would essentially be giving up the company that your great-grandfather built.
I intend to keep key family memb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I intend to remain as CEO.This company is important to me, but if we really want to become the largest frozen food company in the country, it's time to move beyond mom-and-pop operations and play hardball.
针对 Lisa 提出的疑问 ，Jerry 回答说，他并没打算将祖辈开办并经营至今的家族企业就这么拱手送给别人。他打算让重要家庭成员进董事会，然后亲自担任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 Jerry 说公司对他十分重要，但要想扩大规模成为全国最大的冷冻食品公司，就要
move beyond mom and pop operations and play hardball。
这里所说的 mom and pop operations 是指家庭规模的小买卖， play hardball 意思是采取果断大胆的行动。 Lisa 说
Well, it's an exciting idea and also a bit terrifying.But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At least the markets have been getting better recently.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topped 10,000 points the other day. This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Lisa 说，公司上市的想法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害怕。但是英语里老话说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意思是不承担风险就不会取得成就。Ken 说，好在现在市场正在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前几天突破了万点大关。
Topped 10,000 points.
这可能意味着经济复苏的开始。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Lisa 接着说。
I think the smart thing is to use this downtime to retool and reconfigure our operations. That way, if things do turn upwards, we'll be in a stronger place than our competitors.
Exactly. So, I want you all to consider this idea. Do the research and figure out if this is truly in our best interests. Let's meet again on Thursday to make a final decision.
Lisa 说，他认为明智之举是用现在市场不是特别活跃的时期调整公司的经营运作。这样的话，一旦市场开始上扬
，We'll be in a stronger place than our competitors.
跟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就会居于更加有利的地位。Jerry 表示赞成，让大家回去都好好想想，星期四再开会，最后决定。
大家认为现在可能是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整体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公司应当利用这个时机 play hardball, 大胆采取行动。毕竟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不担风险就不会有收获。
Exactly. All decisions come with risks. I can hardly think of a real safe bet in life.
可不是吗？人生哪有能100%打保票的事儿呢？That's why they say life is an adventure. 我啊就有冒险精神，在人生的赌桌上，我不会被轻易吓倒的。
杨林 ，I didn't know you had such a gambler's appetite. 我想下面这个节目你准喜欢，讲的是赌马。
太好了，赶快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 Chen.Can I borrow a few bucks?
Borrow money? 当然没问题 But why?
Well, I put all my money down on the horse race. But the horse I bet on didn't win.
Betting on horse racing? 赌马 Hey, young man, you really shouldn't gamble.
You sound just like my mother. Well, I usually don't bet on horse racing. But this time I figured if I made a bet on this horse...I'd have a very good shot at making some money, Yang Chen.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 have a very good shot, 赢钱的几率很大呢?
Well, the horse I bet on has already won 2 races, so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safe bet.
A safe bet, 保险的赌注。哈哈哈哈哈，真好笑。If you gamble, you have to take chances.
I guess so.
Hey, 你看我 ,I placed my money on the dark horse, 那匹本来不被人看好的黑马。结果啊，我赢了一大笔。
Wait a minute. You bet on horse racing too?
Uh-oh.
I thought you were against any form of betting or gambling.
Shh. 小声点，别让别人听见。
Well, okay. I'll just tell people that you didn't bet on horse racing. So,
Stop it.
So, how much did you win?
$2,000.
That's exactly how much I lost.
真的？看来我得分给你一半才公平。Here's half.
That's very kind of you.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hare the money with me?
You bet.
Don't even mention the word bet. I'm done with betting. I'm going to go to the library now to study for my exam.
Hey, Patrick, 下星期还有赛马。Let's bet on it.
No, you scare me, Yang Chen. I think you're turning into a gambler.
看吧，赌马有风险，掏钱需谨慎。
没错儿。Actually, I don't like gambling. 我并不喜欢赌博 But I'm willing to take chances in life. 我做人是敢于冒险的
Good luck, 冒险家
Thanks.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喽。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